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有六月节还有周末，所以今天就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80.48 点，涨幅 1.08%， 收盘一个小阳线，最近有涨有跌，初步形成了一个整理形态，将上方高点下方低点连线后，发现目前可能在一个小的三角形整理阶段。三角形整理是持续整理形态的一种，突破方向是原来的方向，如果进入三角形之前是上涨的，那三角形结束后大概率还是继续上涨。那标普之前持续上涨，最近才进入三角形，在三角形两条线即将交叉之际，突破在所难免，预计较大概率向上突破，下一步就是创历史新高，小概率向下突破，形成一波小型的下跌行情后再拐头上涨。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496.28 点，涨幅 1.91%， 昨天没有复盘，今天复盘发现本周的向上跳空缺口已经回补，那么这一次的上涨跳空较弱，没能形成跳空缺口支撑，下一步那就有可能也是三角形整理，突破方向有可能是向上为主。道琼斯指数本周新高后进入了两天阴线调整，但收盘是正数，上涨了 72.15 点，涨幅 0.14%， 属于正常的波动。其实科技股和传统板块还是有一定的互补，当科技为主的纳指涨得最好时，道指往往涨幅最小，市场的热点只会集中在少数强势题材上面，大多数个股和板块似乎都只是陪跑。看起来绿色上涨的板块很多，但主要涨得好的是半导体、互联网、硬件等，其他板块涨幅较平，传统板块则各有下跌。今年到现在都618了，硬件撑起了半年的行情，手上没硬件这半年真的是白折腾了。昨天美联储议息会议后，我个人觉得卧时偏鸽，但大多数文章和分析表明卧时偏鹰。FOMC 声明大幅缩短，精简扼要，不给市场更多的想象空间，删除暗示宽松的文字，删除降息表述。那因为删除宽松相关文字，没有了降息的暗示，市场就解读为鹰派。沃什希望改变与市场的沟通方式，不再像保姆一样对市场呵护有加，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在点阵图中，有八位官员希望维持利率不变，一位希望降息，九位官员希望加息，所以希望加息的总数比较多，但不集中。这九个人中有三个人希望加息一次，五个人希望加息两次，一个希望加息三次，而另外八个官员集中认为利率应该维持不变，一个官员认为应该降息一次。主张加息的人占了一半，但是沃什没有投票，他认为在点阵图上打个点没有什么用，反而成为市场的噪声。在公开讲话中，沃什也没有引用点阵图作为讲话 PPT 材料，正在试图淡化点阵图的市场影响力。市场分析文章认为有九人预期加息，所以年内加息概率是 100%， 认为这是一份鹰派的点阵图。我说股市跌了，解读成鹰派就比较能理解得通。股市要是涨了，华尔街那些人就会说这个是鸽派，因为新闻发布会当天如果大盘下跌的，解读成鸽派就显得不合时宜。与其说沃什鹰派，不如说他准备在工作风格和美联储内部运作中所做的改革是市场较为担心的部分，而不确定性本身会导致股市下跌，股市一下跌，沃什看起来就更鹰派了。不过沃什重申 2% 通胀目标是美联储核心使命，坚持 2% 的通胀目标清晰传递美联储希望压低通胀的决定，这本身让市场认为是鹰派的说法。另外沃什宣布组建五个专项工作组，覆盖美联储核心职能板块，包括货币政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管理、宏观数据来源与数据依赖体系、生产力与就业市场研究、通胀政策框架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改革的结果很可能是市场波动率更大。五个小组中的一个是资产负债表管理小组， 这可能是沃什缩表大计的第一枪。沃什被认为是一个强烈想要精简资产负债表的美联储主席，没事乱缩表的结果就是市场流动性收缩，对股市是一个巨大的利空。另一个小组是沟通机制小组，美联储未来与市场沟通方式将更加精简，人狠话不多，股市要是崩了也别想美联储看跌期权来救市了。如果果真美联储不再想给股市兜底了，那股市就更加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已经在G7国家的见证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远程完成协议签署，所以原计划星期五在瑞士的签字仪式已经提前完成，所以明天在瑞士开始初步谈判。美国、伊朗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将按照原定计划在比尔根山会面，主要目的是就协议的执行细节进行落实性磋商。消息面往停战谈判的方向走的话，油价跌破了80，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通航，原油的供应将得以恢复，虚高的价格就会回落。按油价多重顶的图形来看，跌到70仍符合空头的目标。关于 SpaceX， 昨天有一个关于纳指权重的测算，事后发现昨天我做得太急，实际上是有差错的。查 AI 得到答案有时候是不太靠谱的，答案和问题的提问方式有关，所以当一件事不是非常确定时，去找源头最权威的官方资料准没错。那么纳指100的权重在上次修订中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就来看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官方网站。在今年5月1号的最新规则中，专门为市值前40名的纳指100新上市公司开辟了纳入指数的快速通道，从上市的第7个交易日就可以接受评估，如果符合条件不久就可以纳入指数。但到底是按流通盘还是总股本来计算权重，这对 SpaceX 来说天差地别。如果是按流通股，那没有多少，1000亿上下的市值能从被动基金里面拿到12亿到28亿之间的规模就差不多了。如果是按总股本，那2万亿的市值可以拿到几百亿的 ETF 资金，股价肯定飞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官方规则中对指数权重做了规定，那就是与流通股比例进行匹配，随着流通股比例增加，权重也将按比例增加，所以刚开始时 SPCX 能够获得的被动资金配置规模是有限的，这就限制了股价的想象空间，将提前让股价回归基本面，并且尽快反映出限售股排队解禁的压力。网上有人整理出 SpaceX 解禁时间表，最初一批解禁是在二季报后的2天，持有人是早期股东和员工持股的一部分，释放的股数比 IPO 还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大量解禁的限售股，加上公司基本面仍无法实现盈利，位列美股前10实在是非常突出，股价可能会面临巨大挑战。 SpaceX 的资本支出是源源不断的，烧钱是公司运营的常态，上市没几天 SpaceX 又要准备债券融资了，银行正在准备为 SpaceX 发债200亿美元，用来偿还之前的一笔过桥贷款。过桥贷款当时用于收购 XAI， 将于明年9月到期。用债券融资偿还过桥贷款是用低利率融资工具替代高成本的融资，有利于优化财务成本。但是不可忽视的是， SpaceX 的生意模式相当烧钱，要看到它盈利还早。即使上市初期自带了明星光环，时间长了，投资者付出了较高的估值，必然会重新考虑内在价值，所以我不太建议在股价大涨时追高。一年后吧，股票全流通了，市场也理性了，到时再看看有没有合理的入场机会。 SpaceX 和特斯拉要在业绩上比肩其他科技巨头暂时有点难，但毕竟大家都在最新的 Fab 10名单内。说到 Fab 10，是10家科技巨头的总称，包括原来的7巨头，加上另外3家最新上市或即将上市的 SpaceX、OpenAI 和 Anthropic， 都在 Fab 10名单内，就说明还是有主力资金看中。马斯克的公司不缺题材，没有也能生一个。 目前 SpaceX 上市也没几天，但市场又在猜想特斯拉与 SpaceX 合并了。马斯克最近行权了期权，将特斯拉的期权转为股票，这些期权是2018年薪酬方案中获得，到期是2028年，但是他提前行权，行权后合计持有7亿股，占特斯拉股权比例 19.9%。 马斯克最终希望并且一定能将自己的股权比例提高到 25% 以上，对公司的控制权提高了之后呢，市场就猜测啊，他是不是想把两家公司合并了。如果特斯拉和 SpaceX 合并，必然成为炒作题材，但是合并这种事儿可行性还是比较低的。市场如果想炒高特斯拉，那么可以利用合并的题材炒一番，不然最近特斯拉的走势不上不下，简直是在浪费时间。今天我的持仓个股中涨幅最大的是高通，别拿高通不当半导体，半导体整个板块都涨，高通也就补涨了。以前买来的时候越看越不顺眼，差点底部下了割肉。至于仓位大的特斯拉，今天也小涨了一点，因此今天盈利3209，截图净值20.8万。今年没有存储和半导体啊，账户都不怎么赚钱，感觉错过了好多机会。今天川普高调唱多英特尔，说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 10% 的股份，提出报价时市值是1000亿，现在超过6000亿，短短9个月，英特尔的市值就增长了5000亿。川普称苹果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生产电脑芯片，哎，谁和苹果合作谁上涨。英特尔今天上涨 10.64%， 创了新高。总统吹票英特尔，黄仁勋吹票麦威尔，哎，都是不断上涨，10000亿在招手。股市除了基本面、资金面、技术面，有号召力的人吹票可以带来人气，人气集中了，股票就涨个不停。跨年的存储牛股今天继续大涨，上涨起来没有什么压力。闪迪 SNDK 今天又轻松涨了 11.34%， 再创新高，2200元啦，如入无人之境。像这样的个股只能按顺趋势看涨来处理，和之前说的一样，买了很快就赚钱，适合短炒。个股让人害怕，可以考虑 ETF。 有一只专门做存储的 ETF 是 DRAM， 重仓韩国三星和海力士，也持有美股存储巨头美光等，可以作为一个小型的分散投资组合。微软 MSFT 这只股调整起来应该达到最近20年之最了吧，从时间和空间上。微软跌了这么久，跌了这么多，公司并没有走下坡路，也没有像市场担心的那么危险。但是2周多以前，微软和英伟达合作 AIPC， 形态上形成了头肩底，巨头的头肩底可靠程度很高了吧。但是奇葩的是，微软头肩底形成后居然连续跌了10天，反弹一天又继续跌。虽然股价走势非常差，但我感觉底部接近362美元应该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位了，底部不远了。苹果这只股票默默无闻的也在创新高，也在悄悄上涨，这和极具爆发力的存储股相比，我可以说苹果这种是行稳一致远。今年秋季新推出的 iPhone 18要涨价，因为内存成本大增，得转嫁给用户，连苹果都不得不为内存低头呀，可见存储股的供应短缺还在持续当中。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